来读第八章，那我简单的把这个第七章也重新的回顾一下，因为第七章是因为根据第六章的最后两节啊，因为这个他们这些地上很多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啊。第十六节说，六章十六节说，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最终要注意这个，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就是要逃避神的脸和这个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上次我们讲了，羔羊从来不发怒啊，在这时候发怒了。羔羊发怒那是很厉害的，所以十七节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就做宝座和羔羊的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那么第七章就插入这个，在第六章和第八章中间插了一段第七章，因为第六章那个地方讲揭开七个印，从第一个印到第六个印，那第六个印完了最后呢，就是说谁能躲避这个羔羊的愤怒呢？那第七章就告诉我们，有两批人可以躲过羔羊的愤怒啊，做宝座的愤怒。那两批人讲得很清楚，第四章第四节，七章四节到八节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中间有十四万四千人，这个十四万四千人就是十二个支派里边每个支派一万二千，那所以呢加起来是十四万四千啊，不管你的支派大或者小，每个支派有一万两千个人要受这个印啊，这个印呢，受了印以后啊，就是永生神的印，受了印以后就可以在灾难中间不受灾难啊，不能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这十四万四千的以色列人不会受到灾难的伤害，他要在，所以我们就说，在大灾难临到这个地球上的时候呢，有一批人虽然在地上，但是因为他盖了印，他就能逃避这个灾难的伤害。第二批人呢，就是九节到十七节，就是讲到，你看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的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哎，这个就讲得很清楚，救恩了，所以前面都没有讲救恩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他们是属灵的教会，是教会的。你看十四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个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那就是说，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这里啊，就是说这批人已经被提到宝座前去了啊，这个 在时间上不是在第六个印这个揭开以后马上就提上去，这儿他是只是讲这两批人是是能够从大灾难中间逃脱的啊。那所以这个这里讲的大患难啊，那比较多的人认为呢，这个患难和大灾难还不一样。这个原文的 tribulation 呢，这个地方 tribulation 是小写的 tribulation， 就是一般的大患难啊，还不是大灾难。最后那个七个碗的那个大灾难，所以呢，这里讲到就是教会被提到宝座面前去，提到羔羊面前。那具体什么时候提呢？这里没讲啊，所以我们只知道教会是被提的。至于提到什么地方，不是，至于什么怎么提法，是一次所有的都提走，还是分批分期的提呢？这里没有讲。那当然，从圣经的原则上来说呢，我们知道，过去讲到以色列人收割农作物的时候，是先成熟的，先割啊，初熟的果子，然后熟了一批就割一批。过去说这样来比喻教会，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里边也讲到，天国好像这个撒种的割麦子哈，就是说麦子好像是这个比喻神的国，那么一批人先成熟就先被提啊，这个也讲到了，主耶稣在圣经里边也讲到两个妇女人在推磨，一个被提，一个留下，对吧，一个撇下，两个人在田里，一个被提，一个撇下，两个人在床上睡觉，一个被提，一个撇下，这就是说明这是不一样的情形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七章告诉我们，然后第七章而且到最后十七节，你看十六节十七节，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日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个就是讲到，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光景，是吧？到新天新地了。所以呢，第七章没有在那儿讲这个时间上的问题，就是讲到教会被提就进入新天新地，最后至于怎么被提大灾难的情形，那就下边其他的章节再来谈，再来说的啊。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第八章。第八章呢，就是第七印的，是接着第六印来的啊，就第六章。那你看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就是羔羊在那接一个印、两个印，接到第七个印的时候，天上突然，本来都在那儿赞美啊，众长老啊，那个四活物啊，还有许多天使、啊、都在那儿赞美，好像声音很大。到了要接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二刻是什么？就是半个小时，对不对？两刻钟嘛。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到了那个第七印，好像是一个非常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或许我们可以说，神从宽容的时代变成发怒的时代，因为 第六章最后不是说这个做宝座的和羔羊的愤怒的大日要来，所以这个突然就整个安静下来，好像要宣告重要的事情前的激进啊。有一些人告诉我们，打仗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会啊噼里啪啦打，很多枪炮子弹，突然双方阵地的这个火炮、枪声音全都停下来。这个时候老兵就都会知道，这时候要有重大的事儿。一般新兵呢都是怕这个枪炮声啊什么的，那老兵在这种情形下，老兵是怕，就是接近，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宣告重要的事儿。然后第二节，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这个七位天使啊，是有这个前置词的，英文里面有前置词，就是说这个七个天使啊是比较特殊的天使。有人说呢，就是天使长了，那或者说这个就是像这个米迦勒一样啊，这个。那这个 the seven angels 就是有一个前置词，那就是说他们认为呢都是就是七位的天使长，定冠词。对，因为定冠词呢是职位很高的天使长，就是这非常重要的事给他们，什么呢？就是七支号赐给他。我们知道那个七支号啊，号在这个圣经里边有好多用途。一个呢就是显出威严来啊，这个吹号。那像这个出埃及记里边讲到摩西要召集这个以色列人，要往前走，要往后退，要这个召集这个支派的那个长老来开会，这都吹出不同的号，这个号种。那这个呢还有呢，当然主耶稣说信徒被提的时候也是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号筒吹响啊，这个闪电要从东方直到西方，是不是？那时候有天使长的呼叫声，还有号筒声音，那也是号角，号筒吹响。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七支号可是非同一般，所以我们知道第七印里边。揭开第七印，七印没有别的东西啊，这个是最后一个印了，是不是啊？它一揭开以后就是吹气之号，没有七印，没有自己，还有另外的别的什么，就是气之号，那就赐给了这个七个天使长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我们知道这个金香炉是什么？是香啊，香就是表示是一个敬拜神的那个这些或者说是对神的一个敬拜。那这里呢，这个香和众圣徒的祷告一同献在 宝座前的金坛上。我们知道那个当那个宝座在宝座前的时候呢，有这个有祷告也有香，所以香和祷告是要调和在一起，一同献到宝座前的金坛。那我们知道香还可以呢，就是说是基督他的供给，或者说是基督的一个馨香香气，生命的香气。这个香气必他和圣徒的祷告一起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神的面前。那这里为什么，你看啊，我们注意啊，这里另有一个天使，我们上次也讲了，这个另有一个天使，第七章二节也是有，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对不对？这个启示录里边有好几个另有一位天使，这个另有一位天使就应该说就是基督啊，就是主耶稣。那在启示录里边，除了七章二节这个地方讲到另有一个天使，就是命令这个第七章里边讲掌管地的四角的天使，他在那里命令说你们不要伤害这个海地和海啊，你们也不可伤害这个地上的人，等到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就是七章三节，就是应了以色列14万4千那些人。所以这基督他对四个天使在那里下命令，第七章我们上次讲到。那么现在呢，第八章那个又有第八章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在那里拿着这个金香炉，也就是说他众圣徒的祷告都像主耶稣祷告的，对不对？我们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那主呢就把这个香啊献到神的面前。那也就是说第那个七支号要吹的话，先要祷告，先有祷告。当然旧约的时候那个点香啊还有点讲究，就是要用祭坛的火而不能用燔火，对不对？因为亚伦的两个儿子用了燔火，结果当时就被击杀了。对，这个香呢是祷告，那这儿呢还有祭坛，祭坛旁边，也就是说祭坛就预表了十字架啊。所以我们的祷告也借着主的十字架的供给救赎，才能达到神的面前。祷告不能用燔火，祭坛以外的火，所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祷告。啊，第八章的第四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也就是说，从基督手中啊，天使原来就是原文就是使者，使者，我们知道主耶稣常常的。有时候在旧约里边也用到使者这个名字，那这样呢就用另外还有一个另一个天使的这个升到神的面前，香点着了，香 那烟说明主的劳苦，对不对？那烟上升，如果没有主的香，祷告就达不到神的面前。那现在一重升到主的面前，升到主的面前以后，你看第五节，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着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是神答应的祷告。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祷告的内容，但是从祷告所得到的答应知道，他们祷告的负担是什么呢？他们乃是和神这个第五印祭坛下边。我们不是在第五印，就是第六章第九节的时候也有祷告吗？应该是相合的，这个祷告是连在一起的，求神伸冤。所以拿着香炉盛满了这个坛上的火，倒在地上。这个香本来在地上倒掉，对不对？现在倒在地上，所以仍然回到地上，倒在地上，这是神的手。所以在七支号吹之前就出现了这么一件事。那么第六节说，并且啊，这里实际上还有个连接词，这个中文没有翻译出，并且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我们知道这个七支号一吹，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个天使在那儿吹号，地上就发生很多事。这个天使吹号并没有，他没有任何的行动让地上产生很多行动，但是这个号宣告，一宣告这个事，第一支号一吹，就是第一支号在那里宣告，这一宣告以后，地上就出事了。你看，第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和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上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青草也被烧了。这个有点很像这个出埃及记啊，第九章那儿讲到降那个十个灾啊，那个歌山地那时候没有雹子啊，就是埃及有。所以呢，有些人认为啊，这个地的三分之一不是整个地球的三分之一，而是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被烧着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啊。但是呢，就是烧了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还没有受到灾，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怎么来造成这样的情形，我们不知道。不过神他有办法，因为在那个出埃及记那个记载的时候，就是埃及地都有雹子的时候，歌山地没有，就是以色列人所待的歌山地没有啊。这个你看，他那个雹子和火掺着血丢在地上，这个血到底怎么理解啊？有解经家说，或许是一种带着红颜色的这个矿物质的东西啊，一块儿都丢在地上，所以树也烧了， 这个三分之一的树也少，青草也被烧，而且是一切的青草，就在那块地方啊。那很快，第二支号就吹起来，第二支号呢，又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里，海的三分之一成了血。那这个到底是整个这个，就是说，整个地球上的海那三分之一呢，还是就是地中海的三分之一？这个有不同的看法啊，他们都也有根据。那我们现在就，不能够说哪个怎么样，但是我想，那是即使是地中海的三分之一也很厉害啊。有这个科学家说，大概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天上有一个星掉在墨西哥湾，结果一下子下来以后呢，就是整个地球气候整个改变，恐龙就是那一次啊，全死了，地球上所有的恐龙都死了。但是这儿呢，他讲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成了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这个都是海。那第二支号就是让海里的人这个事情发生，这个是让这个海水受亏损。第二，那第三号，八章十节，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是烧着的大星。刚才说这个，刚才说的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里，这个是真的大星了，星上来下来，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泉源上，这个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啊。这个是用这个火啊，第一号用火，第二号用火，第三号还是火。这个，因为神纪念挪亚的约，就是不再用水来审判地。这个阴沉，这个阴沉呢，就是苦的意思。有一种中药叫阴沉嘛，那就是很苦很苦。那这个第二号是让咸的水受了击打，这个号呢，让这个淡水也受亏损啊。第三号，那八章十二节，第四号，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这样，这个就比较不太好解释啊。就是从我们物理解释来说，日月星辰的光减少，有的说就是在那个地中海沿岸巴勒斯坦那地方，那有的说是这个全地球。那看那个样子，这个还是地方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还不是大灾难，这个后边大灾难那更厉害了。所以呢，这里呢，击打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黑暗，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好像有什么东西挡住了太阳光，在那个地方挡住了，月亮光挡住了， 这个反正是天象有一些变动。当然你说怎么会三分之一，这个神有他的办法。就是比如说有这个天体的烟尘什么尘，挡住这个太阳，那挡住一些就三分之一。不过这个一挡住以后，就造成太阳地球上的温度会很大的变化，对不对？没有太阳光了，你能量都没有了，马上气温就会降下来。这个气温一降下来，有许多的事情就会发生，很冷，人就生活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还不要说这个就是其他的这个事儿。所以这个印的灾啊是很普遍的，有人认为是很普遍的。号的灾呢是有所专指的，有定处的印呢是应该应验了，正在应验。号呢还没吹呢我们知道第七号，第七印是七支号，号现在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还没有吹。前面六个印是应该说是已经就是说一个一个应验嘛。这个据许多圣经学者说，我们现在大概在第四到第五个印中间，号还没到。那这个到第四个印，第四个号，我们知道七个号呢有两种分法。一种分法是前面四个号后面三个号，现在我们刚才讲的是前面四个号已经都吹了在这儿就是预言呢要这个吹。当然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中间呢现在还没有到第七印，所以一号还没有吹呢，这个只是个预言。那这个号呢可以分作前面四个后面三个。后面三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祸它这个祸灾就是当然是我现在是讲到了第九章了。第九章呢他提到一个祸灾。那三个祸也就是说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不是这个我们还是在讲第八章的十三节啊。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这个是三个祸灾。祸灾呢可以说呢这个三个祸就是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三个祸，就是很大的祸。那么有人说呢这个呢就是后边的三个号就是真是很大的灾难每一个号都是一个祸。但是我们注意这里这个祸呢还不能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大灾难。为什么呢？因为说实在的只是吹号，等到第七号我们注意下边就第九章来说到第九章十章十一章，就是吹号第七个号吹的时候，这个就是开始有七个碗， 那七个碗是神愤怒的碗，那就一个碗一个碗的倒。我们知道这个就肯定是大灾难了，七个碗。那么第六个号呢，也已经有一点大灾难的味道。所以有的人把它七个号不是用四加三这么来分，是六加一来分，就是最后一个号，最后一个号是神的愤怒。那么前边呢，第五第六个号，那是撒旦在里边捣乱。撒旦因为看见自己被扔到地上来，那空中已经没有他地位了，这时候他就生气，气冲冲的来。这个在下边我们要讲到第十章，就是那个男孩子啊，这个还有第九章那个蝗虫啊，这些事情呢，我就简单的提一下，就是撒旦的怒气。因为地上的这个灾，我们在地上的灾呀、苦难，无非两种，一种是从撒旦来的，一种是从神来的。当然，归根到底都是由于我们的人的犯罪所造成的。那么，撒旦的这个苦难呢？撒旦他降下来的苦难也是让这个地球也很麻烦，对，造成很大的困扰啊。但是呢，撒旦给地上造成的苦难都是神所应许，不是说神他不能超过神的应许啊。我们还记得那个约伯记那一开始啊，约伯很平平顺顺的在那里生活，对不对？他几个孩子，十个儿子，三个女儿，都很好。结果呢？结果这个撒旦说，跟神说：“他这样，你这么保护他、祝福他，当然他不犯罪。”所以神就说：“那你试试看吧，你不要伤害他，对，你可以击打他。”所以撒旦就降了很多灾苦难给约伯。这表面上来看是撒旦给的，但是呢，神借着应许撒旦把这个苦难降到他的儿女身上，但是他对他的约伯有信心啊，他相信约伯不会犯罪。所以这一类的苦难是神借着苦难来磨练属神的儿女。那到最后神的愤怒那个东西，那纯粹是神惩罚这个罪孽啊。所以多数的解经家认为，到七个碗这个时候，神的儿女应该都离开了啊。即使是这个大灾难，有的说大灾难中间被提的，或者是大灾难前被提的，都是在七个碗之前就被提。当然也有个别的说要经过大灾难，那就经过七个碗。经过神的愤怒，在神的愤怒中间来保守。犹太人他是盖了印，他可以不受这个，但是别的地方没有说神的教会怎么样来经过大灾难而不受亏损啊，不受这个伤害。所以这是那 这里就讲到第八章十三节，那个因，因是什么？有的个别的译本把因翻成天使，其实呢，这个因就是因，因不一定是表号，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巴兰的驴都能说人话，因为什么不能说人话？所以这个。那他在那儿讲，你们住在地上的人，那个鹰啊，鹰在那大声的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你们住在地上的民，就是在地上的人，那当然跟地上做客旅的人有分别。我们知道教会或基督徒在地上是做客旅，而不是住在地上，所以这里要区分开来。那这里我们在那儿讲到这个时候，就说这个灾呀，好像我们读起来很快，一个灾一个灾，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在那儿吹，但是要多长时间呢，我们都不知道。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就是第九章了。第九章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那就有这个三年半，前三年我们可能都听说过啊，就是主来之前的七年，这段时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那这个七年呢，还分前边三年半和后边三年半。那这个前边三年半比较和平啊，没有什么战争的地方。那在后边三年半就有打仗，也有这个大灾难了。所以呢，三年半要搞清楚。那我们来看一段那个圣经啊，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这个谁啊？郑邦，你能念吗？没有，就掉了。
是的，哦，第
九章二十四节。
九章二十四节啊？
对，但以理 ，Daniel。
对不起，这样。
不是启示录。
好，找到了。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或作彰显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或作所者，就是
指或者见证所，就是记圣
或作所。 OK， 圣所。
你一直念到二十七节。
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代号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那或作有，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一期之半，他必是祭祀与攻陷之席。那行毁坏可憎的，或作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毁坏的身上。
行毁坏
的身上。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或作倾在那荒凉之地，直到所定的结局。
好，这里这个但以理预言，神给他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说到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实际上呢，这里二十四节那儿讲到七十个七，七十个七就是它分成几个，一个是七个七，六十二个七，还有最后一个七，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六个七个，这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二十五节加起来，我们不要弄得很复杂，我们就说六十九个七和最后一个七，一共是七十个七嘛，对不对？那么他讲过了六十二个七，实际上加上前面的七个七，就六十九个七。那受割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这段经文呢，我们确实如果没有亮光，我们很难来解这个，很难来解释。那到这个实际上，但以理书在那里讲这个事儿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七十个七是怎么回事。当然，我现在先给到大家讲一点，因为在这个但以理书十二章的七节那个地方，又讲到一载、二载、半载。那到底一载、二载、半载，那个原文是七，一期、二期、半期，到底是多长？不知道。但是到了启示录，我们就慢慢知道了。启示录到了十二章的时候，就知道被妇人被养活一期、一期、二期、三和半载。就是这个但以理书讲最后的一载、二载、半载是三年、三载半。那到了启示录十二章六节的时候，三载半就变成了1260天。那这样一算呢，知道一期就是360天。那再回到但以理第九章，这个所以六十九个七，对，七个七加六十二个七等于六十九个七，就等于四百，七十个七就是
四百九十
天，对吧？那六十九个七呢，就减掉七一个七，就是四百八十三年。这个四百八十三年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哎，牛顿，我们知道牛顿不是一个大科学家吗？他的神学著作比这个他的科学著作还要写得多。这个大科学家牛顿，他最早研究出来这个六十九个七是什么呢？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但以理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并钉十字架。你看这儿说，这个受，这个。还要再看一下这个第七，就是第七章的二十五节， 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他这就是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圣经里面的许多的经节就好像我们这个拼图啊，你这儿一块那儿一块，这些拼图啊最后把它拼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拼的那接的不太好呢，你不要紧，你不要把它扔了，你扔了那这拼不全了。这儿他又在这儿讲，你看7:25，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圣名，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教他守一载、二载、半载。原文是1:7、2:7、半:7。这里就讲到最后的3年半。他这个他就是敌基督，敌基督要折磨这个以色列人，要这个要被要被这个敌基督所折磨啊。那9:26讲了，堕了62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所以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光亮的事已经定了。也就是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就是教会时期，教会时期是一个奥秘时期，他们没有时间，没有说多长说的多长，对吧？一直到主耶稣再来。那么这个奥秘时期，刚才我们说主再来前7年这段时间，从那个前7年那个时间点，一直到主耶稣往前推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段时间，圣经上没有讲多长时间，这是个教会的奥秘时期。那所以呢，这个最后这个27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同盟约，谁跟？就是敌基督了。我们刚才说他跟许多人坚定盟约，就是他和以色列人还有呢巴勒斯坦人，我们现在这么理解，要是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敌基督啊，他是个人，当然很多解经家说他是希腊人，这个为什么是希腊人也有一些经节支持。那么他们呢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他呢和以色列人来帮助以色列人和这个阿拉伯人呢，还有其他的欧盟啊这些啊，能够讲和，所以呢订立盟约，以色列人也很相信他，所以呢他而且还进到圣殿去献祭，而且还能重建圣殿。那现在觉得很困难呢，建圣殿，对不对？因为巴勒这个回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金顶寺在顶上，你怎么盖？对，你现在你盖上去，打一个火箭过来，导弹一下就打坏，所以现在根本不能盖。但是预言就在最后7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敌基督可以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但是呢到了17:30，就是3年半前3年半结束的时候，你看他说 一妻之半它必须祭祀和贡献之祭，他就不让献祭了，以色列人不能献祭了。因为什么呢？他自己坐到殿里边去，这个敌基督要进入圣殿，你看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有愤怒庆任那行毁坏者的心情。当然他一进到圣殿，这个最后三年半非常非常苦，而且这个敌基督还调了军队啊，我们这个后面都会讲。在圣经里边最大的数目就是20000000这样一个数，20000000马军来进攻耶路撒冷啊，这个东方王北方王也派军队来，西方王也派军队来围攻耶路撒冷。那时候耶路撒冷的人就在那呼求声，主耶稣就来了，脚踩在橄榄上，这个是最后的这样一个光景。那在这个之前又还会发生一些事，因为刚才我们说前面四支号吹了，到了第五支号再吹起来，这个就是第九章了。那这中间呢还有一些差，不是说这个一下子讲到底。这个中间呢在那个第九章的时候呢，吹第九号的时候，就是不是第九个，第五个号。第五个号吹起来以后啊，然后第六个号吹了以后，第十章十一章又插进来。这个第十章十一章的一半吧，就是插进来，然后到十一章的十五节的时候，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就是大灾难就结束了。那实际上这时候呢，就到十一章，实际上就是启示录，就可以接到启示录21、22。不过呢，在这个十二章开始又重新再来比较细的来述说前面的这个灾，一些灾。所以这个启示录是比较难读，就是什么，有时候它中间插进来，有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如果你按照顺序来理解就比较难理解。我就哎呀，我就是也没讲好，就是不知道把你们大概搞得很糊里糊涂。不过没关系，我们慢慢来这个来看啊。顺便呢，我在那儿讲一下，就最后七年呢，每这个年呢，刚才说一载、二载、半载，或者是翻成一期、二期、半期，这个呢，每一期呢是360天，是讲的圣经的预言年，不是我们立的这个年。虽然和我们的太阳历的年很接近，但是呢不是，它是360天，是个整数。而且呢七年呢是2520天，这个2520天呢也很有讲究，就是最后七年。因为圣经里面有几个数字，一个呢就七呢是代表地上的完全，啊， 地上的完全，星期一到星期天到星期六这七天，这是地上，或者是暂时的完全。那么还有个数是十二，十二呢就是天上的完全，或者是永远的完全。啊，七呢是四加三，啊，四呢是地上的数，三呢是天上的数，三一神，对不对？四呢，地上四面八方，对吧？四。那十二呢是三乘四等于十二，还有一刚才说了，这个三呢是神的完全啊，三一神。还有人的完全呢是十啊，十个手指，十个童女，这个都是人的完全。那2520天就是七年，这个2520天是七乘上十二再乘三乘十，所以把各个完全都包括在里面。七乘十二乘三乘十就是最后的七，七年的天数2520天。这个数很奇妙啊，2520天可以乘除一，当然可以没问题，除二也可以除尽，除三也可以，除四也可以，除五也可以，除六除七除八除九除十都可以除尽啊，这是最后的天数。那我就这点时间，我就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来讨论讨论啊？
何弟兄，我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有几节是插进来的，你能不能再重复一下？从那个第十节是吧？
不是，是第七章。就是启示录第七章是插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中间的。
嗯嗯 ，OK， 这第七章是插进来的。
插进来的，那这个
后面呢？
十章到十一章的十四节也是插进来。
第十章到
对，到十一章的十三节吧。
那还有吗？就是你说后来又说到是第十二节也十二章，然后一直到然后就是从这个第十一章的十九一直呢，可以到二十一章是吧？
对，
中间全都是。
就是说，你看，十一章最后说，十一章十五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已经结束了。对不对？没有什么，后来怎么后边又出来什么这个男孩子啦，又蛇啦，又这个龙啊什么的，大龙啊蛇，然后又有这个兽啊从海中出上来啊什么的，这些实际上这些又回过头来又回过去说这个那些事情。到详细的我们再往后再到时候再讲，因为你现在没有太多手，没有讲得很清楚的话，你回过去了，现在你要先讲那个根本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嗯，好的，
好吧，
好，谢谢。
还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因为这个东西一下子提不出来，你要多可能多看一点才能提出问题。好吧，差不多了。那正邦带我们结束祷告吧。